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耶稣的神迹这个单元，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来学习第二个主耶稣所行的网鱼的神迹，从中体会我们的神是何等愿意怜悯和帮助人的神。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圣经经文，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经文当中来学习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二个网鱼的神迹，从中体会神的大能，神的慈爱。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主耶稣在传道的初期曾经行过一个网鱼的神迹，使彼得惊奇的立刻跪下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而我们今天这里的另外一个主耶稣所行的网鱼的神迹，是在他复活之后行的，也是主复活之后亲自向门徒所行的唯一的神迹。彼得因为主曾经所行的第一个网鱼的神迹而撇下渔船跟从主传道，现在彼得又再一次因为主所行的第二个网鱼的神迹再次听闻主的呼召。首先在约翰福音21章1节说，这是以后，这也就是主在7日的第一日和过了第8日向门徒显现之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第2、第3节提到一共有7个门徒，这7个门徒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包含了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 还有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而这个时候，西门彼得说：“我要去打鱼。”而其他的门徒也说要一起去，于是他们就上了船。很可惜的是，那一个晚上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接下来从第四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天刚亮的时候，主耶稣站在岸上，而门徒却不知道那到底是谁。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天亮的时候站在岸上。渔夫出海打鱼多半是在半夜，一到天亮就收船回来。他们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而却是没有什么收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主向他们显现。弟兄姐妹，主总是会选择对我们最有益的时候向我们显现，使我们得到那最宝贵的教训。当这些门徒觉悟到他们不能从这世界得什么的时候，复活的主就显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着主。主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向他们显现。因为当主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那些门徒在那时完全没有想到主，只顾着为他们那一夜的劳碌叹息失望。他们可能并非没有看见主在岸边，而他们却把他当作是普通人。虽然这样，主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等候着帮助他们。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主的帮助，也不是主不愿意帮助我们，乃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肉体的努力中打转，一直忙于依靠自己的才干，却完全忽略了仰赖全能主的帮助。在第五节经文当中，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这是一个带着爱心的问候询问。这句话暗示那些门徒要去打鱼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发生困难。主的问题正是针对着他们的需要而问。这样的问法表示主对他们的关心，并且准备解决他们的需要。真正的爱心必定会查问他所爱之人的需要，并且是照着他实际的困难来查问，在行动上为他们解决。主在那个时候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上帝同样也关心你我的需要，让我们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来体会上帝是赐下恩典的神。当主耶稣问他心爱的门徒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约翰福音21章第6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虽然门徒们的回答只是一个简单的没有，似乎并没有包含着什么恳求的意思在内，但是主恩典的帮助仍然超出他们所求所想的临到他们。这一位等候着要帮助他门徒的主耶稣，当他们向他陈明自己的没有的时候，就立刻是丰富有余的供给他们的需要。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是主的吩咐，也是主的应许，同时也是主恩助他们的方法。那些门徒们好像完全被动，毫不怀疑的便撒下网去，结果就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的吩咐常常是带着应许，主的应许也常常是伴随着他的命令。另外， 让我们思想，要得着主的应许，必须遵行主的吩咐，要遵行主的命令，也必须仰赖主的应许。弟兄姐妹，主的命令常常就是主恩助我们的方法，而我们若不照着主的应许，就不能及时得着主的帮助。不但主的应许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而赐给我们，主的命令也常常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赐下。像这里，主对门徒的命令就完全是为着他们的好处而给他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主的命令当作重担。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绝对的顺服，把自己无条件的交给慈爱的主来支配，便是最有福的人。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耶稣神迹这单元当中，我们要继续从这个神迹来学习主所教导我们的功课，也让我们从中体会神的恩典。今天让我们学习，我们要绝对的顺服上帝，把自己无条件的交给慈爱的主，你我就是那最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宝贵应许赐下的上帝。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的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时间，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国内外总有一些宗教领袖自称自己拥有从上头来的特殊启示，能够预知主耶稣何时再来，而他们的门徒常常因此变卖一切聚集敬拜。当他们受到当地警察的干预或拦阻时，就会说成是受到宗教的逼迫，进一步强化他们所谓的末日信仰论。这一类的假先知在中国教会当中也屡见不鲜，有许多的教友深受其害，甚至完全停止到教会聚会。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此时此刻为这些正面临着属灵征战的教会来祷告，愿上帝以他的慈绳爱索牵引那些迷途羔羊返回羊圈。我们在天上的父，信实公义的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时时刻刻谨慎自守，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唯有靠主坚固我们的信心，才能免入迷惑。更求主能够以无比的爱来引领那些迷羊回到羊圈。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